习生笑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
群书治要，晋中篇有云：忠谗不思，思谗不忠，履政奉公，臣子之节。意思是说，忠臣没有私心，有私心的臣子则不忠。履行正道，奉公行事，是臣子的节操。什么是忠？从字形上看，忠是心忠两个字，也就是心正直，并由此引申出尽心尽力的奉公、做事、待人和赤诚无私的意思。宋朝时期就有这样一位忠臣，他待人宽厚，为政廉洁，推贤进士，知人善任，即使遭到他人的攻击诬陷，不仅不记仇，还主动替对方辩护，甚至背后暗暗为对方铺路架桥，做好事。他被后世评价为平世之良相，留名千古。
王旦为相，荐举至公，寇准孰短，反称其忠。宋朝的王旦，字子明，山东人，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宰相。他的曾祖父、祖父都曾是当朝重臣，父亲王佑为宋太祖、太宗两朝名臣，官至尚书兵部侍郎，道德隆重，学识渊博。他心系天下百姓，解救因冤狱被连坐的犯人高达千人之多。人们都说他为后代子孙积了许多阴德。王旦出生在这样一个德范高超的仕宦之家，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导，长辈的风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。幼年的他就显得沉稳、静默、气宇非凡。人们见到少年王旦气度不凡，称他颇有乃父之风。王旦也不负众望，在宋真宗时期被任命为宰相，皇上十分器重他，国家大小事情都放心地交给他处理。虽然王旦位高权重，但他依旧朝夕惕厉，处理事情小心谨慎，细致入微。
当时朝廷上有一位叫寇准的大臣，刚直忠正，也是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。寇准见王旦官职在自己之上，心里生起了妒忌之心。每当他见到皇上的时候， 言语间不由自主的就会对王旦有所诋毁。在朝廷之上，寇准也曾多次公开指责王旦的缺点，有时就算是无中生有的一些指责，王旦也全都虚心领受。相反，王旦是一个看人看事客观中正的人，他认为寇准作为国家重臣，忠心耿耿，兢兢业业，足以担当大任。王旦又是一个喜爱贤能的人，所以在皇上面前，王旦时常称赞寇准的优点，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众人学习的榜样。
有一次和王旦在私下交谈时，宋真宗问道：
你经常赞美寇准，寇准却常常说你的短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
王旦听了微微一笑，说道：
我在相位已经这么久了，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定很多，但因职位高，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，而寇准能够直陈我的不足，可见他是如何的忠贞直率，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。有这样的大臣，既是国家之福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。
皇上听了不禁开怀大笑，说道：
人们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。
王旦深得皇帝的信任，因此有很多人辗转拜托他荐举人才或提拔新秀，但王旦从不接受任何私下的求情。有一次，寇准私下来找王旦，希望他能向皇上推荐自己当宰相。王旦很震惊，义正辞严地对他说：
将军，宰相这样的职位怎么可以去求得来？
寇准听到王旦这样的回答，心情一落千丈，觉得自己今生与宰相之位无缘了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寇准竟被朝廷委派为武圣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寇准万分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，他入朝拜谢皇上，激动地说：
如果不是陛下了解微臣，怎会有臣下的今天？
皇上说：
你能当节度使，又能当同平章事，都是王旦举荐你的啊。
寇准听了羞愧难当，自叹不如，由衷敬佩王旦的正直宽宏。王旦就是这样一位英明称职的大臣，虽然表面上什么都不说，但是私底下发现了真正的贤能，一定会举荐给朝廷，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后来朝廷整理宋真宗遗稿，修订史料时，无意中发现原来 朝廷中有许多大臣及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才，全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。在王旦的传记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王旦平常在家里，家人从来没见过他发怒。有一次，家人想考验他是不是真正涵养好，就在他的肉羹汤里撒了一些脏东西。王旦看了也不生气，他就只顾着吃饭。家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喝汤，他就说，
我突然有点不喜欢吃肉。
后来家人又在他的饭里放了一些脏东西，王旦就说，
我今天不想吃饭，是不是可以另外做点粥？
家里人无不为他的羞耻和涵养包容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天禧元年，王旦病重，宋真宗忧心忡忡地问他，
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呀？
王旦勉强举起奏事的板户，一字一句地说，
以微臣的愚见，莫若寇准最为合适。
同年九月，王旦病逝。真宗皇帝非常悲痛，赠王旦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、魏国公的称号，谥号文正。后世称其为王文正。乾兴元年，配享真宗庙庭。至和二年，宋仁宗提其碑首为全德元老，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范仲淹这样评价王旦，王文正公旦为相二十年，人莫见其爱物之际，天下谓之大雅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